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吗？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吗？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安心专门店节目，我是蓝怀恩。每次谈的题目啊，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兴趣啊，不过我想很多很多的内容实际上跟我们的生活是一定有交集的。譬如说我们今天要谈一个这个题目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要说的是夫妻相爱容易相处难。相爱容易，就是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常常说是荷尔蒙因素啊，都是以荷尔蒙作祟，所以呢大家有很高的激情啊，觉得这一辈子一定要相守在一起。可真正进入婚姻的时候，往往呢整个局面不一样了啊。那这种变化我想在很多人的现实生活里一定都有所体会。我常常讲一件事情啊，就是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最复杂的是哪一种，我不知道，可能有人已经知道了，可能有人想都没想过。我一直在演讲的场合里面会跟台下的这个观众说，因为当然是有男有女，而且常常是男士比较多，人际关系里面夫妻是最复杂的。也许今天同事可能有利害关系，朋友或许也有利害关系啊，这个人际关系当时主要是指的是利害关系啊，或许有。可是哪一个会像夫妻这样子面临的，第一个是当然情感问题啊，那情感就是情感谁多一点谁少一点，或者这个情感有没有变质啊，这是肯定是双方都会很在意的。这是情感之外呢，就是比如说儿女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常常在很多家庭里面他碰到的是以前是包括生男生女都很有意见的，那再来呢就是现在是生不生小孩也有意见，更重要的是孩子怎么教养，这里面在很多家庭里面是产生矛盾。有一次呢，我曾经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啊，那这个问卷当时在台湾做了一个问卷调查，那这个问卷上是讲说，问到说夫妻之间会发生冲突的最多的是哪些方面啊？一二三四五六，就是用一个顺序呢，最多的是第一啊，第二这样，其次一直排下来。那么这个问卷调查出来，台湾的第一名啊，那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无关啊，这是我们也许以后有机会会谈到的，就是性生活失调。可是我很惊讶的是，在中国大陆，我把这个结果就告诉一个做妇女研究朋友啊，妇女研究的一个朋友，跟他说，哎，我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在网络上啊，一个比较随机取样的一个调查。他说，哎，我们也做过类似的，可是我们不是这个答案呢。我们的第一名啊，是这个儿女教养问题是夫妻之间最大的矛盾。好，可以想象说，哦，原来他们都是一个小孩一胎化一个小孩，所以所有大人呢都把那个注意力呢放在这个小孩身上。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421综合症啊，421是什么呢？四个老人啊，这边的爷爷奶奶，那边的公公婆婆啊，二呢就是这个父母啊，这个当事人父这孩子的这个父母，然后一就是这个小孩，六个大人对一个小孩，这个六个大人全部都看到这个，都看怎么讲，都是抓紧了这个小孩。好了，这里面各方面的经验啦、习惯啦、对孩子的期待啦都不一样，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冲突。所以在夫妻关系里面，那么孩子教养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我想是个困扰啊。还有什么？当然就是钱咯。以前我们在讲到这种所谓夫妻财产权的时候呢，就有很大很大的争议啊，这包括过去在法律上有一些不平等的对待，那或者是到底是联合财产制呢还是分开的，这每次到了报税的时候都会变成一个话题啊。那夫妻财产尤其现在女性大部分也有经济自主能力了，那这时候呢谁赚的多谁赚的少，大家要拿多少在这个家用，到底哪一些是私房钱，它经常成为一个挺复杂的事情。那 有的人啊，当然现在可能我不知道这是个进步还是退步啊，还是现实啊，甚至有的年轻人根本在结婚之前就先写好合同哈、啊、把合约先写好，我们有个共识啊，如果说这个家用是不是男方因为赚的钱比较多拿60%，女方拿40%啊，然后小孩的教育费啊，然后又是双方父母的孝敬费等等，那这里面都可能在，尤其夫妻关系好当然无所谓啊，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可是如果不好的时候，它很可能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让大家吵个没完没了啊。那特别是面临到如果今天大家要拆伙了，要分手了，那这个时候财产要怎么算呢？当然现在法律上是比如说是一半一半，但是有时候一半一半的认定会产生在技术面，例如说有的人很快的脱产啊，脱产以后他的尤其是男方啊，他可能把他脱产到其他人的名下，这个时候他所要跟太太分的那一半就会一定会影响到太太的权益啊，那这是属于经济的部分。那还有什么社交圈啊，那个谈恋爱的时候男欢女爱的时候都很好，因为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大家呢你有你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可能还很高兴玩在一起。可是当一进入婚姻的时候，男人呢开始他一头钻进他的事业，他的工作，还有他的应酬，他的社交圈，因为男人觉得他的舞台是在外面。所以男人的婚姻啊，男人结婚以后的生活呢，其实跟他在结婚之前变化并不大。而女人就不一样了，很多女人就是一心一意幻想说她进入了婚姻就开始要过着公主的幸福美满日子啊，然后这个男人会呵护他，会照顾他，那他也觉得他特别是有了小家伙以后，有小 baby 以后呢，很多女人就把全部的心力放在孩子身上啊，一头埋进去，所有以前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都不理了，完全就是把他原来的那生活圈或社交圈隔断。这样一来呢，自然女性她会对这个男方啊，就是说太太这个看紧先生，为什么要看紧先生？是她觉得我一心一意就是为这个家啊，我所有的投入都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幸福美满啊。那先生的一举一动呢，自然呢就变成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对象，他容许不得先生有一丝一毫的出轨或者是有这个意外状况。可是在先生的观念里面说，我是为了这个家要赚钱，要在社会上混出一个好的位置，因此呢我今天所有的不管是应酬也好，社交也好呢，都是理所当然，都是顺理成章的。可以想象，你看当婚前两个人都是恋人的时候一切好说，因为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复杂关系，可是进入到婚姻里面以后，马上第一个男人跟女人的这种心态就截然不同，男人觉得他还是他的注意力在外面，他的世界在外面，女人就老想把这个男人拉回来，那女人自己呢又把自己外面的世界切断，那在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的生态里面，常常呢就会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尤其呢我知道很多的女性啊，她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那个老公下了班以后宁愿去跟哥们喝酒打麻将或者吹牛就是不回家，她没办法想象，她觉得我们这个家里面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有那么多话要跟老公讲，我们以前那么恩爱，怎么今天全变了样了，这个哥们是第一，喝酒是老大啊。那么这个太太好像在婚姻生活里面被先生这个视若无物，根本不看在眼里，那这种对很多女人来讲是没有办法忍受的，这也就是很多婚姻出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社交圈啊，这社交圈呢甚至然后是可能复杂到太太要去干预先生啊，你的秘书是个女生，又是个漂亮女生，那你跟她之间啊到底有没有什么暧昧关系，都会无形中产生两个人在生活里面很多的一种不信任跟一种冲突。那再来当然很敏感就是性的问题，性生活呢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性生活不是那么重要了，夫妻嘛有了小孩以后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小孩子身上，就负责赚钱了，负责让孩子受好的教育，我想总是用这样的一个考量，可是他是那么单纯吗？我想不尽然。关于这个部分呢虽然敏感了一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继续聊这个话题。 嗨，安心专门店又开张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谈谈啊，夫妻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是蓝怀恩。刚才我们延续前面的话题，就是在性生活当中呢，事实上是夫妻之间非常严肃的一个功课啊。但是大部分呢都做得不太好，特别是我们东方人啊，因为从小呢，对于这种亲密关系是非常陌生的。因此，一旦进入了，因为我们以前古人有言叫做"男女授受不亲"啊，我们都很熟悉的。所以，真正在进入到一个夫妻生活里面的时候呢，他常常因为有很多的不沟通，很多的这种认知错误，导致呢一种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现在无性婚姻几乎成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啊。我想这个话题我们有机会还要再来聊一聊。那么性生活失调确实是在很多的这个婚姻里面的属于人际关系的一种利害关系，它应该属于利害关系的一种啊。那是一个很多人没有办法启齿，也很多人不懂得面对，甚至我们的社会没有办法能够很多元的或者很全方位的提供这方面的资讯。那我想如果大家一直不断的收听我们安心专门店的话，一定会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机会听得到啊。那我也会在这个话题上跟大家多聊聊。还有一个就是夫妻关系里面的一种所谓的利害，我想利害关系当然不一定是只是金钱上的好，或者是权力上的这种利害关系，当然这里面绝对都有。另外一种就是我讲到的习气，就是每一个人都带着不同的习惯啊，因为家庭从小每一个人成长的环境一定不同，那这个不同呢，它一定会养成很多的习性。过去呢，大家听到大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挤牙膏了，对不对啊？这个特别是女性有一些呢比较苛求一点，老是觉得这个男人挤牙膏怎么都不从那个最后挤，一定要从中间挤，他永远都两个人那个挤牙膏的那个位置都不一样啊。或者到浴室的时候，有的太太苛求先生，那个你穿进去的方向跟你出来的那个方向，你要把它调整好，而不要一下子这个方向一下那个方向。这个听起来好像是生活上的小节啊，但是它真的可以造成夫妻之间的很多的口角，很多的不满啊。那更不要说其他的这个卫生习惯啦啊，或者是这个接待朋友的习惯啦，都会造成夫妻之间一种觉得，哎，怎么都好像觉得跟婚前的感觉完全两回事了。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婚姻生活里面往往不是说两个人开始了一个小家庭生活，外面的人全部就不相干了。对不起啊，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呢，经常都是两个家族，这两个家族可复杂了，是不是？可以有近亲远亲全部都加入意见啊，全部可能都产生了很多这种纠葛的关系。想到这个地方啊，我看很多人不敢结婚了，因为哇，这个当夫妻啊，这个人际关系复杂到这个程度，那真是想都没想过的。我呢常常啊跟这个在演讲的时候，或者是朋友碰到这个情感上面的一些困扰啊，或婚姻的这些疑难杂症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怎么对方这个样子啊，哎呀，我这样的婚姻怎么样玩下去啊，大家何以为继。我说啊，婚姻不好是正常，是常态。那个你们看到的名人啦，或者是看到某一对夫妻很恩爱啦，什么间谍情深啦，有它存在。对不起，我看不到5%吧啊，虽然没有做过非常明确的调查，但是至少从我们平常看到的资讯，看到的周遭的朋友，甚至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还有一些个别的经验当中，真的是5%恐怕都不到，可以让两个人这样相守一生，然后那么的一种默契跟一种亲密的感觉，然后精神上的相互扶持，可以白首到老的真的太少了。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柴米油盐啊，都是凑合式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婚姻里面，男人跟女人之间有这么多的利害关系纠缠着。如果我们能够用平常心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婚姻经营本来就不容易，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用心做的事情，我相信很多包括现在已经面临破裂，或者是说已经彼此都觉得非常的痛苦，互相在那种进行拉锯战或者冷战热吵的，我相信可以有一个新的思考，就是说对方的好跟不好或错或对，它不是一个 单独的独立的问题，他不是个别人，而是这两个人当中一定有了一些不适应啊、不协调或者是不沟通。如果能够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也知道这里面一定有很高难度的时候呢，我相信呢有一些比较明智的夫妻男男女，他们愿意坐下来，愿意去透过个人的自我的学习或成长啊，也可以去从外面找到更多的资源去帮助自己，最好最好的情况下是能够夫妻一起啊寻求外力。所谓的外力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专业单位可以做这种婚姻咨商啊，到书店里哈、啊、最便宜最安全的方式呢，最省钱的方式呢，到书店里有很多这方面的书都可以打开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思路有一个新的出口。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夫妻相爱容易相处难，那这个相处呢，也就是在我刚才讲了种种的，包括情感的，夫妻之间有情感的、社交圈的、经济利益的，还有的子女教养的问题，甚至性生活品质以及个别的习气和两个家族之间的这种纠缠，有这样子的错综复杂的这种利害关系的时候呢，我们真的看待婚姻只能用平常心。当我们用平常心的时候，就不会太过用自己的主观经验去期待对方要如我所需要，或者是如我所想象啊所期望的。因为人真的是有个别差异，这个个别差异已经不只是男人跟女人的个别差异啊。那我想男人跟女人的个别差异呢，我不太愿意特别强调啊。这种话题，就是说在我们在讲的这种性别概念呢，我们以后会在我们的话题当中不断的出现。那另外一个这种所谓的个别差异，事实上是一个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从他原生家庭带来的文化带来的一个观念，它是不一样的。那这种不一样没有对错的问题。我常常说一个人他都是带着他的家庭文化长大成人，问题如果要去追溯的话，可能都要回到他的原生的父母是怎么样去教育这个孩子，去对待这个孩子。那如果相处这么难，该如何改善？这个每一家啊，我想都有一个不同的金要念，而每一对夫妻他们相处的模式都不尽相同。不过我至少有一点，我想至少有一点我可以提出来给大家参考的，就是如果发现你们两个人彼此争吵的话题或争吵的重心永远都是那个东西，例如说谁来洗碗的问题，如果这个东西会引起你们很强烈的争吵的话，拜托我们不要用同样的语法、同样的字眼啊、同样的手势或同样的这种谩骂去跟对方互动。而很多争吵到最后就是一个办法，至少有一方改变方式。这个方式不管是你离开现场，不管是你先投降，我想总之呢会让另外一方，就是对方呢，他会感受到哎，你今天不太一样了，他马上跟你就会有一个不同的互动。这个互动的改变呢比较有机会产生一个新的模式或者一个新的机会，让大家能够平心静气的坐下来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谈这个问题，而不至于让那种原先彼此纠结的一直这个纠缠不清的，或者一直卡在那边的一个这个死角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通过方式的改变，他才有机会有新的局面出来。我不知道这个方法大家能够理解吗？这是我们人跟人相处里面其实最基本的技巧之一。有的时候吵架肯定不好过，冷战更难受，那怎么样让他有一个新的局面、新的契机，就在于改变。好，好快，时间到这儿又到了，我们安心专门店，下个星期见，拜拜。